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真的非常想一直敬拜哈，这个不论什么舞，这个跟神的共舞不想停。所以我想说，主，我们敬拜就不需要讲道了，我们在你那里，你给我们今天安息日正道，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因为这座会堂是教导妥拉的，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这里，不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不知道，不会的。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来的或者是在这里又觉知祷告受洗的，我们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在教导妥拉，我们在回到父的终极的心意里面。所以每个安息日，按照使徒行传里告诉我们的，每个安息日我们都要到会堂去听安息日的教导。这个不是一个宗教活动，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在做圣经里面的事情，每个安息日我们来到他的会堂听他的教导。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今天是你的安息日，主，我相信在你那里没有时差，今天就是你的 Shabbat。 虽然全世界各地按照这个一个时差我们在守你的安息日，但是我们都是来到你的面前。主，你何等喜乐的在等着你的孩子来赴你的安息日盛会，来赴你的安息日宴席。主，你将天上的玛纳赐给我们，主，你将你的声音赐下来，主，你将你的荣耀早晚要遍满全地。我们期待那一刻马上就要降临，我们在等候。今天将你的声音从天国释放下来，从耶路撒冷直到世界地极，你要掌权。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你的爱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阿们。不好意思，我碰一下，你们可能听到一下，不好意思。好。那个在分享之前，那个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跟阿毛一起来安息日聚会，可以再高一点，我觉得可以高，都挡住了，那个不就不看脸也没关系。所以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哎呀，阿毛牵着我的手，他就说你紧张吗？哎，我说这么久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这句话，我还在想我怎么回答的时候，他就说你今天马上就要见到妈妈跟一家阿姨了。这是我们的台词，你知道他说你紧张吗？我在想说，哎，不是紧张，是我在想我要说什么话。今天我虽然预备了很多，但是我就在想我的，他在继续沉醉说你马上就要见到妈妈跟一家阿姨了。 OK， 感谢主。我今天我们真的每周安息日非常喜乐，我们见到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还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比如上周雅琳长老也在说，上上周你为什么要来神的祷告殿？如果你可以在自己家里解决的，如果你可以在饭店、在餐厅、在咖啡厅解决，你可以不用来这里，对吧？你知道我的意思。但是这里是什么？你知道，越来越有一个感受，遇到安息日星期五的下午晚上，我就觉得哇，太喜乐了！我就知道现在有人在那边祷告。要为今天的聚会啊，有人在祷告，有人在积极的预备，即或是安息日，我们还是在神的安息里面预备，不慌不乱，因为我们期待这个安息日。你知道我们来的时候就想到，哇，今天要遇到所有的弟兄姐妹，我太期待今天除了我们一起敬拜还要听神的教导之外，我很期待听这些姐妹弟兄要跟我分享神的话语，跟他们得着，跟他们的领受，跟他们的见证，我太想听了，所以我真的是很兴奋。所以今天早上在坐电车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之前有一个梦，所以我就想那我就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梦我当时没有觉得什么，但是我今天早上他在提醒我的时候似乎有一个答案，是这样的哈。那应该是去年快接近冬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人不是那么多，就是这几个人。我在梦里的时候呢，是看到阿毛拿着我们的电脑，然后呢牧师在里面，我们就好像要直播了。牧师说好吧，你们去聚会吧。其实我们呢已经在508了， 没有在这里，我们就是在直播室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在看那个啊，牧师在向我们打招呼，说好，你们去聚会吧。后来我说是啊，就在这里，走几步，再走几步就到这里了。我说好啊，他说去，你们去聚会吧。说完的时候，你知道吗？场景就变了，不是这里，忽然是一个外面的空，一个很大的地方，我不知道，旁边有很多人，就急急忙忙的，又下台阶又上台阶。我的心里说啊，聚聚会不是在508，508换地方了吗？还是508更大了？为什么？好啊，我去。我一去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在这里了。然后我没有见到阿毛，他可能留在控制室继续做直播。我想说好像换地方，你赶快来，不要在那里直播了，我们就去吧。我真的觉得好高兴，就一群人，你可以想象中说你在公司或者是在学校吧，那个很大的学校，很多的学生，然后大家一起的往什么地方去，所有的人都朝一个方向去，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方向，而且是非常急促的，快点，好像要赶不及了。我也很兴奋的在下台阶上台阶走，下下上上，我这一回头就看见我们的曼曼姐妹。哎呦，你知道我很高兴，我们都很久，自从以来我们就没有太见面了。我在梦里见到他，我说嗨曼曼，你好吗？啊，满脸笑容啊。我说你孩子呢？他说在家里。然后说我们走吧。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是短头发。然后呢，安息日结束以后，我马上就跟你们知道，他跟两个同工一直在祷告。我说我昨天梦见他。我说那就说，那你要跟他联系一下，或许他有一些要祷告的事项。我马上就跟他联系啊，这是后话。然后呢，过了几个月之后，曼曼真的从那508进来。我们所有人看到说嗨曼曼，然后我第二句话说嗨曼曼，你的孩子呢？在家里。好吧，我们去聚会吧。嘿，我想啊，就是梦里如意啊，我现实就是这样，梦里都不改变。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就想，我似乎得到了一个答案，非常让我震惊。他说神好像告诉我说，你们正在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这里是奉主的名聚会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好，我们去聚会了，好，我们的聚会开始了，我们人在508，但是实质上我跟你讲，我们这里没有多少个人，屈指可数现场的，还有我们在网上一直跟着我们聚会的，在全球世界的，你们不要以为说我看看左看看左右，或许只有一两个人，但今天早上神告诉我那个梦境背后的真意的是说，每一个人插在天上看都在奔雅各神的殿，登耶和华的山，而且这是一个大群，在梦里人好多啊，真的很多，是一大人群，让大家非常兴奋的朝一个方向走去。然后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兴奋起来。你无论你是在家里，现在是情况不允许的时候，你在你的那个地方祷告；如果情况允许，你真的要知道，奉主的名聚会的地方，那个天门是开的。你在这里直接就到了，所以说我们登雅各神的登奔雅各神的殿，登雅各神的山，对，有一个实质的一个时刻会发生。实际上，神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已经在做了。然后神还告诉我说，我一直在想这个梦。今天早上，神说，你看到慢慢来的时候是个 sign。慢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成为一个知识言语，你不要以为，哎呀。什么我不懂啊，我不会啊，不要说，就你知道，不要太谦卑，我们要健康的谦卑，好，你知道上周牧师讲，所以神跟我讲说，你看到他进来是个 sign， 是个记号，你可以相信吗？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你？当你进来聚会的时候，你知道神在告诉我们，有人在，我们一起在奔雅各神的山，奔雅各的殿，登耶和华的山。哦，我今天早上真的是非常兴奋，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放在上面。你知道，我们要快马加鞭，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不多了，时候的不多的意思是快做主工，等主来的时候一个大翻转，然后你现在做的在天上，然后要延续。你知道，不是到天上，但是有人，我相信到时候在天上，雅琳就一直带敬拜，像我们在就是。各就各位，还是做工，你现在做你得做。24位长老也不在宝座上，他们到各个城里去做哈。那个我现在只是在传述别人的见证哈。我有一天巴不得我们上去亲自见证，但是他们有一个敬拜的时间，真的是在那里，没有人在宝座上可以坐得住，都要下来在他的面前。 我相信是今天的时刻。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把他让我讲的要讲出来，虽然我预备了很多。今天我们的陀拉是13章到第15章结束。Shelech Lecha Shelech Lecha， 就是说为你自己打发。Shelech 是打发， Lecha 是为你自己，所以就我们想到创世纪12章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去，为谁去？为你自己而去。所以说这个打发多了一个 Lecha 的话，就是为你自己，这个不是说神要打发你去。我们回到，如果我们再等一个多月，我们来到生命记的时候，第一章我们就会知道，第一章后半段这个今天的13章14章的背景就是生命记里面第一章的后半段，你可以去参考。第二年的2月20日云柱起行了，开始走了，就离开了这个西奈旷野，向巴兰旷野行进，然后已经到了以色列的南地加迪斯巴尼亚，应许地就在眼前，应许地就在眼前。但是那些以色列人就跟摩西说，我们要去打发人去看一看，你们可以读那个生命记，好，其实我们都读过了，我们就说很震惊，他说我们要走什么城，先进什么城，先去走哪条路啊，你先迈左脚跟右脚啊，我们要去探个究竟。但是我们读了民数记过来说，神耶和华在前面为他的百姓寻找安营的道路，甚至三天在前面为我们寻找可安营的地方。直至最后40年过后，约书亚要带这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还跟他们讲说，抬着约旦河，抬着祭司，抬着约柜的祭司在前面走，以色列你要离远一点，你要看清这个路是走是怎么走的，神带领我们再往前走。耶和华通过摩西跟亚伦多次将这些话亲自告诉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临到应许地的时候却说，我们进哪个城，我们走哪条路，我们自己要去探个究竟。不信神的那个恶心已经出来了，今天是个分类点，所以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虽然只有三章，十三章、十四章都在讲，当他们四十天报了恶信回来之后，神的审判。那么加勒跟约书亚面临着这个十个探子带下的主流的报道，我可以说它是主流媒体在现今预表的，十个人代表大多数。大多数所报道的我们叫主流媒体的信息，你怎么知道它是对的？大多数人说是对的，你只能相信。如果有两个人起来说一个真话，你愿意相信吗？你以为加勒跟约书亚在编造一个阴谋，在编造一个谎言，我们拿石头把他打死。今天同样的事情在发生，今天一个很大的分类点要发生，神要分别他的百姓，神要进去得夺地为业，一个非常巨大的试验开始了，就从今天开始。因为葡萄出熟的时候就是六月，就是现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你们当知道我们马上就快到了秋季节期，吹角节9月6号的晚上进入7号吹角节，7月初1日过15天就是祝棚节，7月10号是赎罪日。祝棚节过后，新一轮的攻读妥拉的一个季节又开始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到五旬节结束以后，到预表也说啊第二次再回来，回到西安掌权的这一段季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我要从哪里讲起，我心里是，你知道新纪元中的每一个新的季度是一个一个季节过去的，你上个季节走的怎么样，你是不是按照神给你的份给他毕业了，今天早上神还有一直有话下来。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结业，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上升的循环，你不要一直说这是循环，看不见什么就循环，不是的。今天早上神再次跟我说得很清楚，每一个循环它是一个小的季节，小的季度，你也可以说三个月是一个季节，按照地上没关系，它在你身上带领，在我们会众中带领的是有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每一个季度它是有一个功课试炼下来的。当你按照神的带领，你顺服的跟着他一直跟到底，你会就一直会毕业毕业毕业。 如果你上个季节已经学足了，被他试炼已经合格的，他试炼你不是让你不合格，这个不是世界，他试炼我们是用千方百计，用他的妥拉话语给我们添加力量，他在你身边一定是预备给你加添力量的弟兄姐妹，让你可以完成这个 course 这个路程。所以上个季节，每个季节你结束了，你可以进入到新的季节。但是如果因为不信根本就没有用心跟神走的，你一直在旷野绕，旷野绕。但你不要以为在旷野绕早晚一天进去，不是今天的陀拉告诉你在旷野绕40年之后你倒闭在不信当中，这个话很严重的。我宁愿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到最后实质的一步，那个结果彰显在眼前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把最不好的那个结果告诉我们，告诉你，然后我们可以不要让那个恶果临到我们，我们就转向今天我们跟随神，今天我们的敬拜赞美全心跟着他。所以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好像神在跟我讲说，只有那些在旷野向我歌唱的人，我要领他们进去，而不是在旷野向我发怨言报恶性毁谤我毁谤地跟毁谤人的那些人。你要在旷野发出歌声，旷野之歌，今天晚上你们就要看到旷野之歌。所以这个不是偶然，在旷野之歌唱歌的是他的心腹，太震惊了。所以我在说这个试验开始了，一个巨大跟转折和进入也开始了。你知道今天探子被打发，他们自己为自己说我要去就去了，12个人12个首领。然后他们在迦南地那边待了40天。40天回来，你要向摩西亚伦汇报你的结果。然后其实大家想想看，你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论那个城市大是小，那里的民是强大还是软弱，那里的地是肥美还是贫瘠，你都是要跟耶和华进去的。我们的观点不重要，结局已经定了，你就是要进去。所以这个40天你蛮好，只是要印证说这个地太棒了，我们足能进去得胜。如果你40天回来说这个地我不能进，其实今天的圣经妥拉告诉我们说，那10个人跟这些大部分的会众，20岁以上的这些会众跟神今天把关系切断了，很严重的。这个不是普通的报恶信，因为他们说这个地我们不要进去，我们要回埃及去，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或者是死在旷野，要么我们就另一个首领回埃及。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吗？因为耶和华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经过了西乃之约，立了一个约，神跟他的百姓是约中的关系，那个 sign 那个记号是安息日，妥拉话语是每一个约民都要遵守的。然后我们的目的地是要进入那一块应许之地，然后我继续跟你们同住。这个婚约下来了，丈夫要跟妻同住，但是还没有进去新居之前，这些妻子们说这个新居不好，我不要进去，我要回到以前埃及跟我行淫乱的那个人里面去。因为拜偶像就是行淫乱，我们都知道的，无论是你灵里面的还是身体上面的。40天以后的报恶信，以色列百姓在跟神宣战说，我们不要你这位神了，这个约没有了，因为我不要进去跟你开始这个婚姻生活。只有2个人说我们要进去，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知道吗？神的这个妥拉之约是我们婚姻生活开始以后的一个准则，是要给你进入到那块地以后去遵守的。如果你不能进入那块地，其实神告诉你说，那所有报恶信跟还有自己口里说不要进去的那些人，你们是不能进去了。40年在旷野绕，然后你们要倒闭在自己的不幸当中。所以这句话的背景就是说，这个约你不用守，你在旷野不用再守，守也没用，因为你们都不能进去那地，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还是要继续守他的约，因为你在这个神的权柄之下，但是你没有未来了。我的未来就是跟主同住，这个妥拉之约是我跟神之间的一个保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时刻，一个转折点开始。所以神答应了这个请求。所以13章我们看到耶和华跟摩西说，你就打发人去吧，去看一看，选12个首领。然后摩西就跟那些 选出来的十二个人说，你们进去那个地要看的什么什么的一个内容，跟生命记里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跟他们自己要去探的情况是根本不一样的。摩西跟他们说，你看了这些地怎么样怎么样，回来把果子带回来。摩西说，你们这样去探一探，窥探一下，我也以为美。他在生命记里说，什么叫做以为美啊？我觉得对我来讲可以了，但他没说神以为美。你觉得摩西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以为美？你觉得摩西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太了解这些他的族弟兄了，所以他在差派这些领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他改了何西阿的名字。我们都听过侯西亚这个希伯来文，给他加了一个小撇 Yod， 叫 Yohushua， 就是类似我们耶稣啊，他的名字耶和华是拯救，加了这个 Yod 就变成耶和华是拯救，如果没有这个神的名字是拯救。所以很多人都相信说摩西他是先知，他住在他的200万以色列人的族弟兄当中，不仅是神行走在他的百姓的营当中，耶和华说我住在你们营中，我每天都行走，所以你们要圣洁，看不见。摩西呢，这位摩西呢，行走在住在他们弟兄当中，帐篷帐篷，他实质的听见，灵里面也知道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支派在他的帐篷里面所说的话语，他知道他们在帐篷里发的怨言，发的恶语，在谈论那块地。你想一想，我经常说我们读圣经不是读字面，你要进到里面，你的眼前就是有一曲有一幕一幕的戏剧会演出来，你看到一幕一幕的，快进应许地了，哎，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在家里讨论完了，旁边串门子非常非常容易啊！我们现在要串门，在坐电车坐好久，我巴不得都住在我旁边。很多人可能说啊，我不要不要，太可怕了，开个玩笑，以后我们都要住在一起的，虽然天国很大，未必能马上就能见到哈，但是你知道串门子很重要，旁边一打开就是我的族支派的帐篷，哎。你怎么想的？你知道摩西听见的，但是摩西知道，从很久以前，一开始进入这个旷野，在神要见会幕上山下山去见耶和华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何西阿一直跟在他身边，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不一般的人，他是个 something， 他是一个要被神用的人，他也听过神。有些人为何西阿发的预言，所以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知道要发生的事情，给他的名字改了。你知道当你的名字被改了的时候，你知道预表着一个新的使命要下来，你就是要成为把耶和华的拯救带出来的一个人，而且你在拯救的时候你要知道是耶和华在拯救，所以你刚强壮胆。所以摩西是遇见了一切，但是他按兵不动在主的面前，他知道，你知道一场大征战马上就要来到。所以他们进了那块地，我说那块地正在拣选他自己的主人。40天之后，他们去表面上去窥探那块地，实际上40天是神给这些以色列民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试验，如果这个试验通过了，他们可以马不停蹄就进去夺地为业，美好的故事从此展开。我们的未来是很美好的，我们可以坐在神给我们的每一地上，每个人可以坐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石榴树下、毫无惊吓，然后我们的仓房是满的，充满了五谷、新酒跟油，我们耶稣轮不仅是正直的，我们还可以肥胖肥美起来，美好的愿景、美好的未来摆在我们的眼前。40天之后，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试验出来了，你交了一个试卷，你跟神交上的是什么？我继续跟随你还是我不要？其实那块地也在试验人，那块地是活的，约中是约包含着地跟百姓，那块地在试验他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他们带回的恶信是那块地是吞吃人的，你知道吞吃这个希伯来字是 akal， 一会儿我们会 这个字的解说会有，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 burn up， 一个燃烧，还有一个吞吃的意思，就感觉说有些犹太拉比塔木德里记载，我也觉得这个是可信的，我也感觉到那个场面，我可以去想象，当你带着神的信，不藐视神的话语，也不藐视神的地，因为神，因为那块地是神的，你带这样的一个心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跟那个地所发出的信号是合一的，那块地能 sense 到这就是我的，这就是那个我要接收的那个住在我地上那个主人，真正的主人是耶稣啊，但是他属于他约中的民要住在我的上面，深渊与深渊呼应。如果你心里面厌恶神，你也会厌恶那块地，所以我感觉着他们站在上面是很烫脚，这个地好像要把我吞吃，整个人我叫好像要掉到地，地会开口把我吞吃一样，要赶快走，那块地是吞吃人的，所以那块地也在接收他的主人。只有什么人可以真的可以进到那块地呢？有一些圣经上的话语真的是会给我们一些很大的一个鼓励，像是诗篇37，我只讲一两句。诗篇37的，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你才可以住在地上，你以他的信实为粮，他是信实的，他不是喂养你的身体而已，他喂养你的灵魂。你知道神将天上的玛拿赐给他们的时候，当他们进入那块地的时候，隔天逾越节进去，再隔天他们就可以从那块地上献上初熟的果子给神，初熟节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不再吃玛纳，玛纳40年停止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转换，从此他们吃那地的土产，从此进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转换跟季节。所以呢，作恶的一定会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你要打起精神，不要允许那个困倦跟疲惫影响你，一定要专注哈。我祷告一定要影响，一定不会被影响，一定要专注哈。所以一人必承受地土，要永居其上。所以那块地在拣选他的主人，刚刚我们也说了，在这个摩西出发之前，一个约书亚他已经被神预备，要在所有最黑暗的时候他要带来拯救。神通过约书亚带来的一个拯救是什么呢？你们想想看，当所有的人都在报恶信，都在说谎言的时候，而且这些人都是有名望的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还敢站出来讲话吗？所以我今天说这十个探子带出来的是主流媒体的恶性报道，主流媒体就是主要下流媒体。什么叫做上流人跟下流人的概念？下流人我去查他的希伯来原文叫 Beni Adam， Beni 就是儿子， Adam 是亚当，所以亚当的孩子是第一个等级的，我们要做末后亚当的孩子，就是耶稣的孩子。那么上流人是意思是 Beni Ish， 所以 Ish 也是人的一个希伯来文，但是他说再下一个好，对不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解释好， Beni Ish Man 这是人，然后呢 Ish 呢就是一个更高等级的人，所以希伯来文有三个字呢是说人的意思，是 Adam、 意识还有 Enosh。 所以呢这个高一个等级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伟大强壮的，看起来很伟大强壮。我就想到宁禄，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他的英勇不是表现在为神征战，他的英勇表现在抵挡神跟抵挡神的百姓，所以亚伯拉罕是宁禄所抵挡的一个主要对象之一。所以宁禄代表的是一个巴比伦的起头，宁禄代表巴比伦的一个邪恶的势力，所以无论是他们的谎言早晚就要破败，所以无论是上流人跟下流人，下流人就像一个气泡泡就没了，是虚谎，所以上流人呢也是虚假，他们那个虚假是 lies， 就是谎言，他们的谎言也不能成功。所以呢这里面还有意思，塔木德里面有一位古代的拉比，他说 这个谎言很有意思，这个恶性也非常有意思。从开始的时候他会说一些类似是真理的话，听起来不错，但他的结论是邪恶的。如果一个谎言从开始就是已经掺杂了谎言真理的一半，即使是一半的真理它也是谎言。如果谎言一开始它掺杂了只是一半的真理，那么它无法完全的撑到最后，谎言终究要破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非常头脑清醒，而且心里面刚强壮胆。谎言今天在今天的妥拉传讲的时候，主流媒体所带下来的一个所有的洗脑，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毁谤，今天就是因为神的声音，神的妥拉公义跟真理下来要完全的破败。现在是神的声音，报好信的声音要扬起来的时候，公义跟真理不能再被消声了。 No more, no way, 不可以再公义跟真理被消声。神的公义跟真理，神的话语不能再被 cancel, 不能再被取消。在神的国里没有取消文化，只有谎言要被消声，只有恶信要被住嘴。现在是一个翻转的时刻，神要将他的公义跟真理在全地显现。今天的妥拉就是一个 sign, 就是一个记号。我们要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要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到底谁跟着谎言之父在报恶信，早晚一天，很快了，这个季节你要警醒。所以我们要来学几个字，所以我们要来说这个恶信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恶信？要听起来不好，不是那么简单。这个恶信叫 debar, 是窃窃私语、毁谤，就是你把事实完全毁谤，就是你说谎，然后一个邪恶的报道。一个事实本身或许没有什么，但是你带出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探子从迦南地回来的时候，那地是流奶与蜜的，他们把果子也带回来，但是你看他们说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果子并不是他们要证明那地是非常好的，我们进去吧。他们要带出的信息说，那地的果子你看看都不正常，你见过这么大的一串葡萄吗？让两个人背回来。所以那地的人民更可怕，要吃人的。塔木德里拉比说，为什么约书亚跟加勒不带果子回来？因为他不需要向你证明那块地是美好的，因为耶和华说了它就是美好的，我们就去进去吧。需要你去证明神是美好的吗？需要你为神做真见证，对吧？哈利路亚。所以呢，什么叫做，因为在这个恶信的里面有一个毁谤，毁谤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毁谤。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可以真的好好学妥拉，一年一年的，我们的口舌会改变。如果你让你的口舌改变，你心会改变。我们知道那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就不敢再随便说话。这一周很巧，我看到有两个，只有两个，我没有看很多，至少有两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跟使女都在讲这个口中的话语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新的纪元之一你要做什么，就是你要去上口嘴巴的学校，去上嘴巴的学校，你听过吗？ The school of mouth, 要去嘴巴的学校。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管理你的口和你口中的话语，不在乎你怎么说，在乎你说的是什么。我也可以和颜悦色，柔声细语，充满智慧跟技巧的和你说一个毁谤和恶信跟谎言，但是当你说一个神的真理跟妥拉话语的时候，你必要充满从神来的能力、公义跟权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受教，没有受教的心，你奔向了那个地狱之地，人要把你，神要把你拉回来，你还要应着景象转背而去，后果非常严重。什么叫做毁谤？这里的耶利米书的20章10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毁谤。其实我得到这个经文是神的知识言语。有一天早晨我起来，我看我的圣经翻到了一个地方，我一眼睛一看是20章10节，我看了之后蛮震撼的，我觉得不是我翻的，我说这是天使帮我翻到的。那么这句经文给川普总统，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毁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那么这个毁谤就是 debar, 就是恶信那个意思。 知己的朋友是什么呢？知己的朋友是 Shalomi， 他的字根就是 Shalom。 哦，原来你知己的朋友是要带下 Shalom 平安的。我们知道希伯来文意义的 Shalom 是所有美好的福祉，就是你脱离了罪以后最完美的状态，身心灵的、经济上面的、思维上面的、身体上全方位的美好叫 Shalom。 所以原来知己的朋友叫 Shalomi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朋友会给你带来 Shalom 所有的福祉、所有的好处，让你走在神的妥拉话语上，让你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你有这样知己的朋友吗？你有了，你是有福的。然后呢，这个窥探我这个字，这个窥探跟今天的窥探应许地的窥探还不是一个。那我们先讲这里的窥探，因为中文它翻译都是一个样子的。这里的窥探是 Shamar， 这个 Shamar 我们很熟悉啊。这个陀拉里告诉我们说，你要遵守安息日的遵守都是 Shamar， 像卫士像那个保镖一样，24小时7天24小时就哎呀守卫你，让你得好处，让你想要得好处。然后我们之前学的大祭司的祝福说，耶和华必保护你，就是 Shamar。你知道吗？他希望我们遵守他的妥拉的样子，就像他要保护我们的样子。如果他用我们对待他话语的那个遵守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就神是不公平的，就在这一件事上相当不公平。他没有用我们所待他待我们，阿们。所以我们要什么？耶和华说我要保护你，主啊你保护我，你有没有保护我的话语？有没有保护我的弟兄姐妹啊？当他们被撒旦掳掠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有没有讲话？当我的百姓被撒旦的谎言偷窃杀害的时候，要丢石头要打死那两个公义的仆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有没有出来做见证啊？这么久了，我等了很久了，我告诉你，神的公义一定要彰显，从耶路撒冷，从美国一直到中国到日本，在全地要彰显。今天我们传讲他的妥拉话语不是一个知识，我们在宣告神的判语，而这个判语不是恶性，这个判语是带来公义跟公平，他的真理。所以窥探什么？什么窥探？如果有人一天24小时7天一直想要窥探你、保护你，让你不要走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倾心祷告，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这叫做好的撒玛耳。如果有人一天24小时7天要找你的错处，想把你绊倒，你要刚强站立。但以理跟耶稣啊，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但以理，我们在写一，我们在看一个经文，但以理的6章3到5节至21到28节，我们不会引用所有的经文哈。但以理书的6章3到5节。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天天要找他的过失，要告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措施。那些人说，我们要告这个但以理，控告他，只有从他的妥拉当中，否则你就找不着。所以我们后来的故事就知道了，他被扔进狮子坑里面。然后那个王他很想帮但以理，早上没亮他就去了。但以理跟他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所以我在这里加一句话，神必要封住那些要伤害你的口，在忍耐偏食，神必封住狮子的口，他必不会伤你，而这个狮子要为你效力。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是毫无亏欠的，我在天地之前可以站得住。王就非常喜乐，吩咐人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他没有损伤，因为他信靠他的神。最下面的一个结论非常重要，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我们要非常警醒，一个人的恶行跟恶言，连累他的家族跟后代，世世代代，连累他的后裔。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叫做你的世世代代都在今天你的口中。 所以呢，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了他们，咬碎他们的头骨。所以神必为你伸冤，你要讲公义的话，讲正直的话，你要没有任何的错误跟过失。当你想要去控告别人的时候，你要保证自己是在神面前跟在人面前都是毫无过失的。如果一个在神面前跟人面前是毫无过失的人，他绝对不会控告人。阿们。所以这是但以理，然后我们主耶稣啊，他有他的见证。耶稣啊，经常在法利赛人在文士面前教导他们，耶稣经常说他们是蛇类，蛇的种类，是你们是毒蛇。为什么？你们的教导是扭曲神的话语，你们穿山越岭不是要把人带到神的国里，勾引一个人入教，结果你们让他做地狱之子，还不如你们绊倒很多人。所以耶稣啊，你看他的心，他是不断的用比喻也好来教导这些法利赛人。所以在马可福音的我们很知道的一个12章1到13节，他那个比喻就是说栽葡萄园，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要把这个葡萄园要租给那些租户，然后他要去收他的这个果子，然后他就出国了，结果他派仆人去收那个果子，就被那个租户不是打了辱骂了，就是杀害了。就是我多次派先知派教师去你那里，让你离开罪恶，你不听，还把他们拿石头打死杀害。最后这个园子的主人派了他自己的儿子去，想到说你总能听了，结果他们将神的儿子杀掉了。所以这个比喻说完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说，哦，这个比喻是指着我们说的。如果你看到神用他圣经中的话语打比喻也好，直说也好，真的是教导我们归正，我们心里应该很扎心，这话是指着我说的，不是来攻击我的，那么我今天要回转归向他。原来我们的恶行已经被神知道了，不要再抵挡神，不要再用脚踢刺。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看出耶稣啊已经看透了他们的言行，结果他们回头去商量说继续找他的把柄，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人杀掉。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知道一件事情，神用他的妥拉教训百般的训诲我们，我们要转离罪恶，不要再应着景象抵挡神跟藐视神的话语。我们经常在说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个温柔，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温柔，我还在结这个果子，但是我在准备这一周的妥拉的时候，我知道了温柔它果子的一个角度，它是圣灵的果子，它不是属世的温柔，它不是恰似你的温柔，它是恰似主的温柔。真正的温柔是你不要硬着景象，不要悖逆，不要心硬，我要柔软下来，我要温柔下来。希伯来语的温柔跟我们上周讲的 humility, humble, 跟谦卑是有关的。一个人懂得真正的谦卑，他必然是在罪面前是非常非常不要向罪悖逆，但是他勇敢的跟罪说不，然后他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温柔柔顺的顺服。如果你要看一个人是否温柔，不要老窥探别人是不是足够温柔，先看自己在神面前是不是足够的温柔的顺服他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了通过几个词我们就学习到这个，那么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学习说今天窥探的那个窥探到底是什么。 tour 好像是你不是到那个地是做 spy 的，其实是你是一个观光客啊。我是开一个文字上的玩笑，它这个 tour 这个意思是寻找窥探跟探索。其实这个窥探是一个中性的，它并没有说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就是一个中性的词，告诉你是窥探想要去挖什么东西，好，你去挖。那我就觉得诶，我当我学到这个箴言书的12章26节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觉得主在跟我们讲一个更深层的东西，窥探。这个窥探就探索，你要挖出点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挖出来的东西可以引导你，或是走向生命， 或是走向死亡，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在去挖之前，其实你的结论差不多有了。我相不相信这？我相不相信他是耶和华？你要显给我神迹看。你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要信他了。我让你彰显一个神迹过来，只是要印证你真的是我的神。如果说今天你彰显个神迹给我看看，我才信你，今天帮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就信你，其实你心里面是不信他的，他做不做你都会信他。所以这个窥探是窥探之前你的心是什么，会影响你窥探后的那个结论。你看这句话，一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这个引导，他的希伯来文就是 debar，就是我们今天窥探这个字。实际上这个翻译的版本呢很有意思，说那个义人是他朋友的一个引领，义人小心选择他的朋友，好像是在探索跟挖掘，说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因为我要与义人同行，我不能随便找人做朋友。你是不是跟热爱神的妥拉，可以教导你走在神妥拉正道上，可以跟你倾心祷告的人成为朋友，这是你的选择。所以他有一个结论说，我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当他决定了这个人成为我的朋友的时候，这个义人将成为这个朋友的引导，把他引到生命的道路。但是恶人的道叫人失迷，那么失迷呢，他的意思你也知道，我都写在上面，就是被骗了，你使他犯错误，你使他误入歧途，你误导他，你勾引他，让他走路蹒跚，走得不稳，跌跌撞撞，让他的脚不再坚固，开始怀疑，开始惧怕，开始不敢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你要知道，40天之后神在看你们到底要报什么信息给我，或者是说这个地是我的，你们去看吧，你看看你怎么评价我的地。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恐怖很可畏？人要做一份报告，然后去评价去评估神的地是怎么样子，而这个地是神给你的产业，是他跟你同住的地方。所以你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你经过研究了吗？你经过彻底的研究学习探索，花了功夫去验证事实与虚伪的报告之后，探索了事实之后，你的信息是什么？你的信息是恶信、毁谤、谎言，是让人跌倒，在神的应许上站不稳，开始想神的话这个还是吗？神还会保守我们吗？当这个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神还会保守我们吗？当他早上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环境，黑暗压上来，满天的遍野的恶信隔离你，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就不能怎么样了。这个时候你在看了这所有的事情之后，你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今天探子出去之后40天后的结果，40天以后一个审判下来，你不用等到40天以后，你现在就可以做个抉择。有些人从今天开始，他会跟神进入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季节开始了。上个季节你完满的毕业，你不仅要进去夺地为业，你还会扩张你的帐幕之地，不在乎这个地上要把你怎么样封锁。其实你知道陀拉是有先知性的，你知道现在仇敌他已经嘶吼，他已经疯狂到一个什么地步吗？他简直已经，我跟你讲，仇敌是 panic， 他 panic， 他已经癫狂了，他已经疯狂了，他已经受不了了，他感觉到那个神的荣耀降下来，他看到神的大军正在兴起，他看到加勒跟约书亚的军队正在从地的四角冲上来。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们看不见。我们以为，对，我们有的时候，但是我跟你讲，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疯狂了。我今天早一出门，看见一辆车子冲过来，四个四，四四四四，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知识言语。阿爸，我感谢你，地的四角， 他的这个地的视角去记神的一张穗子，已经飞起来了。我马上就讲一张穗子，神的话语妥拉马上就要充满地基，你等着。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拼命的学习教导妥拉是有意义的。不论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不论你是什么，我是家庭主妇啊，我是那个打工仔，我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的真实身份是你是神的孩子，你等候进到那个忠实的家里面，你永远的家里面。而且这个妥拉是你要传讲的，你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去传讲妥拉，按照妥拉来做。我今天是做商人，你的准则不是是你的商业法则无商不奸， No，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叫做一个学习妥拉的天国的商人，做给你们看。天国的商人要下来，奉耶稣的名宣告，天国的经济大臣，天国的商人要下来，遵守神妥拉的话语要下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时刻，神的妥拉要大行其道。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把精神打起来。我感觉是昨天我们才一起呼召牧师说这一新一轮的读经开始了，还有三个多月，祝棚节过后9月7号以后开始马不停蹄的大庆祝就开始了。妥拉今天已经来到民数记，马上要三个月就结束，申命记就结束了，四本书，现在三本半，民数记后半段还有申命记。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家里读的怎么样？所以我就说这个季节快毕业的人还有一点，所以不要放弃。你只要是每天跟着学，每天按照妥拉的话语去祷告的，不论怎么样，这个 course 这个课程一定会学完的。当你学完了这个课程你就不一样了，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次元。这个是今年在学习妥拉开始之后知识下午的知识言语我分享的一个，今年的这个五本书开始学起来，从创世纪开始，只要我们一直进去的，你将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次元，你将进入一个新的机缘，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你的信息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不在乎你怎么说，你说什么非常重要。当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一定知道怎么说，不是你人的技巧。你要勇敢做见证，使徒行传里说圣灵必指教你当说的言语。当你被带到长官面前，我们这里或许有人被带到王的面前，被带到长官的面前，当你圣灵说你不要预备你要怎么说，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神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所以什么叫做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今天不讲这个，但是你可以去看哥林多前书，保罗都在教训希腊人哥林多那边的教会什么叫做神的智慧，不是你的智慧。当你有了神的智慧的时候，你说出的话必然就是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所以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一定会要负责任的，你会吃到它的果子，生命的果子还是死亡的果子。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尝到生命的果子。你可以做个测试哈，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神的仆人他的一段信息，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想想你看见什么你就会说什么，你觉得你的未来要到了哪里，那么你就会一直把你看见的未来跟你想象一直说出来。如果你看到你未来是说毫无盼望，我们要么就死在埃及，要么就死在现在的封闭的地方，就是现在是旷野嘛，如同现在是各个国家都封闭了，哪里也去不了，就死在这里了。 No， 加勒跟约书亚的世代兴起，他看见的是未来，神把我们带入他的应许之地。你看到了什么，你就会一直不断在重复你看到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嘴里所说的是他们所相信的，我就是要死。但是加勒跟约书亚的世代，他们说 No， 我们可以进去，神给我们有美好的未来，我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盼望提起来，是荣耀的，是真实的盼望，那么今天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阿爸父为我们 预备的是好的不得了。你为什么不敢进去呢？你知道进去要面临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冒险。你是一个愿意跟神冒险的人吗？不是在乎你这个天人的胆量很大，我才不要玩那些冒险游戏呢，因为这个命是神给我的，我不需要去玩那种冒险游戏证明我胆子很大。真正胆子大的是你敢守神的话语，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有新生的生命。这样的人他敢冒险的，他一定可以在这个季节就先预尝到神为他预备的产业，上到他那里去。神是丰盛的。那姐妹一直在笑，你知道，你知道听到神的话语就喜乐啊，对，你知道鼓励我哈，我也要笑一下。你知道神阿巴父是非常丰盛的，你要敢跟他去开创一个新的旅程，是他在前面带你。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妄求。所以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求，你只能学习一下加勒跟约书亚，信就已经得着了，那块地已经在我的里面。那块地在你的里面吗？对吧？阿们。不管现在谁在以色列实质的庄王掌权不重要，我们在这里宣告耶稣啊，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以色列的圣者，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跟天上的众圣徒在盯着你的地，跟看顾世界各地所有你约中的百姓，你真的是运筹帷幄，你在以色列掌权。现在还有一点点时候没有结束，为什么？你刚才说神还好像没有明显的出手，你看这些探子回来报恶信，有两个人敢起来说真话，然后这些人拿石头要把他们打死，你可以相信吗？这一群以色列男丁起来拿石头要打死自己的族弟兄。我在想象那个场面，那些拿石头要打死约书亚的是谁？那我觉得啊，男人一般都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往前带领的，妇女跟孩子在后面看。如果我看到，如果我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成员，我看到我的爸爸，我看到我的丈夫，我看到我的儿子拿石头要开始去杀人，你知道那个小孩子，我不知道，可能我想的比较太具体了，我的心可能会很难过，我的心会撕裂的。今天有没有人可以起来说，这是一个很遇到神审判的行为？今天我呼唤天地做见证，主要下流媒体的谎言跟恶信在这里，但是神让约书亚跟加勒拿下天国的信息，你两个都听见了，你两个都听见了，你要根据圣灵给你的这个真理要做见证。所以有一天你要为你自己所选择的负责任。我告诉你，在现在这个主流媒体在控制所有的这些世界的时候，充满了谎言恶信的时候，我告诉你，有神的真理正在发生，是你听不听见，是你要不要选择神的美好跟生命的时候。我为那些所有已经失去生命，就在这两年当中，2019到2020 2021，所有为了神的公理站立的而失去生命，现在正在处在危险当中，正在被人毁谤，丢石头，被人控告，背了六项罪名要被加州法庭控告的那所有的人，我为你祷告，你刚强站立，神必为你站立，神必伸冤。上次我接到 Elijah List，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属神的事工组织，他们发给他们读者一封代祷信，有一个人背了六项加州给他的罪名，他面临指控，他希望你们为他们捐款，为这个人记者捐款，他要打这场官司。这个记者的为什么背了六项罪名，从这个卡马拉过来的，为什么？他是一个有政治心的记者。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 Planned Parent， 什么叫 Planned Parent？ 就是你计划生育。这个计划生育的组织跟医院的堕胎的医生跟护士直接勾结，他鼓动人堕胎，然后把婴儿，他堕胎之前 他已经知道谁要堕胎，然后他在堕胎的时候很小心的把那个婴儿从那个母腹里拿出来，因为他知道今天有人买这个婴儿哪个部分。如果你要脑袋，我们把脑袋不切碎；如果你要他的肝脏，我们把脑袋切碎，然后把肝脏拿出来，因为有人要买。这个记者去偷拍，他扮作买商，他录下来，然后去告他，就他自己被告六项罪名。我们允许有这样的邪恶公然的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然后我们说这个记者在搞阴谋。 God forbidden, no。 我们要有一点血气，你领受的是耶稣的宝血，你有点他的气吧，有点耶稣的血气吧。你知道神是审判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你知道你上到天国，所有下来做见证的人，你不知道阿巴父的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的孩子，从他的脑子里面，从他的这个宝座里面出来很多的婴儿孩子。有人看到了说，阿爸这是什么，他说这些孩子从我的气息里出来，每一个从他气息里出来的 baby 从他宝座出来的时候都在跟父说，你可以使我属灵吗？ Make me spirit、啊、让我充满你的灵，充满你的灵。阿巴父用他的气息把这些孩子吹到地上，落到一个人的子宫里面，然后完成他在地上的命定。撒旦来干什么？偷窃、毁坏、杀害。神要使他的孩子得更丰盛的生命。你今天是要得让你周围的人、你的下一代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还是跟撒旦同工扼杀生命？你自己要做个选择。我不搞什么什么运动反堕胎，它不是一个运动，它是神的话语。你知道神的审判说，你们这些听了恶信的人，你们在旷野漂流40年，你们的儿女跟你们一起在旷野漂流40年，但是加勒跟约书亚，你跟你的后裔必要得地为业。所以这个审判，所有的你的一个结果，不仅关乎着你的这一代，关乎着你的世世代代 generation and generation。 你知道这个世世代的概念是多重要？今天你的一个选择，今天你口中所说的一句话，影响了你世世代代。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预言要下来说，不管你今天是否看见了你后裔的后裔，今天因着你要做一个选择，像加勒跟约书亚起来发出公义跟真理的声音，勇敢为神做见证，是一个专一的心跟随他，跟随到底的这些人，你跟你的后裔现在的命定就已经打开。如果你今天是做相反的事情，你连累你的后裔，最轻的结果是迟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但是不是让你要进到那一步，你一定要从那里回来。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看见神在15章有一个献祭，他在献祭的时候，我找到了3次的世世代代。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15章15节，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世世代代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当献举祭给耶和华。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或是会众所不知道的，你要向神献祭。所以第十五章，当你有了这样的大叛乱之后，神又提到献祭。献祭有误犯的祭，跟你故意犯的罪，就是擅改行事。但是我们都知道，哪有一个误犯的罪都是你故意犯的。但是神有他的怜悯，给你一个台阶下说，如果你在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出来了，一定有主谋，有同谋，有被蒙蔽的，跟着起哄的。神按照个人的行为去判断。如果你忽然觉醒说，就像下周马上就可拉叛党了，有一个安，他就在叛党当中没有继续行恶，他就免了审判，他就没有死亡。所以当你发现说有人劝你说你不要再随众行恶了，现在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你在犯罪，不要再跟他同盟，断开邪恶的联盟，你要回到耶和华公义的会众当中，跟那些人一起去学习妥拉，又一起倾心祷告。那个人回转说，啊，我悔改了，我要向神去献公义的祭，我要求神原谅，也求那些我得罪的人原谅。那么这个叫做误犯的祭，神悦纳。 如果你在听了一切的这些教导跟真理之后，你仍然要善感行事，神没让你去的我要去，神让你去的时候你不去，那么这叫做善感行事，就没有可献的祭。所以这个第十五章是跟着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神下来要继续要提你。所以这十三章十四章可以让我们想很多，刚才讲到说摩西给何西阿的名字加了一个撇，你知道那个一撇一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陀拉中的一撇一画你都不能改变，你改变了那个意思就变了。所以神给我们的话，你不要，他没有说的你不要说他说了，他没有说的你不要说他说了，如果他说的话你不要说他没说。如果神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不懂，所以每个安息日有人教导妥了，我们也可以在底下学，你心里面的恩高会教导你，你不要扭曲神的意思。如果你扭曲神的意思，这里加一点那里少一点，我告诉你对人也是这样的，你毁谤人诬告人，无非是说他说了这个话，他没有说应该说的话，他的意思是这样，你在扭曲。所以神让我看到这个根本是你必须从神那里有一个真正的弯转。如果你可以守节心清的正直的像耶稣伦一样，神给你的命定来到神面前，你把自己守节心清，你一定可以从现在的光景当中转回。你知道阿巴父给你的是美好的生命，我有时候觉得我不知道神希望我们今天或者什么时候都在好好听他的话语，但是应该听的人是不是耳朵听到了？如果你听到了，你现在应该有改变的，你没听到，所以你的生命呈现出这样的光景。我说我们是否可以回家先把在陀拉读一读，你好像都没读，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平台上讲话。如果我们当中喜欢有传话的，请你告诉那一些人赶快好好的学陀拉，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奔在神的道路上。我们在各个的帐篷里都有聚会，你在跟神，你在聚会那里说的是什么话，神听见了，人也听见了。以利沙说，我的灵岂没有跟着你去呢？当基哈西去要做一件坏事，他要去得那个乃曼的衣服的时候，他去的回来又站在伊丽莎的面前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伊丽莎说，你去哪里了？我哪里也没去，谎言口舌上面的，他马上就长了大麻风。伊丽莎说，我的灵岂没有跟着你去吗？你在一个先知的门下你敢说谎，我胆子很大。你在这个陀拉真理圣灵的面前，我们都要诚实公义跟公平，他是真理，没有谎言，真理使你得真自由。所以我们用稍微快一点的速度，太好了。在衣裳做穗子之前讲到一个安息日，就是几节插了一个安息日剪柴的一个被石头打死的。你知道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插进去是哇，我想写了，就像我讲到忽然忘了下一个讲什么，我就突然就讲这个了，也有可能。但神记载妥拉他是有他的心意的。为什么在探子这件事情之后，在献祭之后，在神发出了40年的审判之后插了一个安息日剪柴？拉比很会去带你分析，他说这个人在安息日一直剪柴，他为什么要剪柴？圣经说他怎么样，很奇妙，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安息日人在捡柴。你要想想200万人什么人他的想法都有，你要进入到这个场面。这里给你提供一个，神说我们不能进入应许地，我们就在旷野漂流，所以这个约你根本不用守，我安息日去捡柴好了。不论你剪柴是为了做什么，生火做饭也好，这是神不允许的。我们就自由了，反正我们也不进入应许地了，胡来了，反正都要死了，你还守什么安息日啊？你看一看，他们去问神的意思，神告诉他们，拿石头将他打死。所以有神的话，拿石头打死人，跟你自己的要杀害， 那是两回事。但我不是说哦，你要说哎呀神哪，那时候把他打死，不是。这个石头是一个见证，这个人的罪跟我无关。你也许会讲说这个人怎么是这样，他就是到处要窥探嘛，他犯了罪都要把我揪出来，像这个世界上动不动就举报，看谁不顺眼就把他举报了，哎，这个文章写的不对，举报他，文章不能再发，把他的声音封住，不让再说神的话语，举报他。这个世界让你陷入到这个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就讲一些胡话，什么都可以。你讲了真话，讲了神的话，你就要被人举报。现在是这个氛围，但是我告诉你，声音还是要出去，报好信息的声音还是要出去，从圣山上下来。我们绝不妥协。今天如果还有谎言恶信在这个世界横行，是我们这些人要悔改。我们没有让这个氛围出现在一个神的公义跟真理当中。所以以色列人是一个约的关系，每一个人对我对你有责任，你对我有责任，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没有进入到约的关系当中。但是我们这里人真的是越来越记住约，我们是约的关系。什么叫做约的关系？是我对你的生命有责任。你今天或许因为一个小小的软弱可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后果，但是旁边一个人把你扶住了，不是吗？犹大叔说什么？犹大叔最后几节我们去读一读。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希望人把我扶起来，当人看见我在一个不对的地方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其实你应该是这样，我们就好了。这绝对不是一个互相指责跟批评的约的关系，这是一个生命的约的关系。所以会有人在安息日看到你捡柴把你带过去，如果你看见了不说，那个罪临到你，你跟他同担罪孽。所以好好的思想什么叫做约的关系。所以最后做衣裳穗子，我们结束在这里。衣裳穗子，这个穗子自己他是说以色列人要去世世代代在衣服上做穗子。那么希伯来文这个以色列人呢叫做 Beni Israel， 就是以色列的儿子。那你可以理解成说男人，但女人一定要带穗子，没有人拒绝你，他没有说女人不可以带，但是这里吩咐给男子的话，那么一家之主或许你要知道这个衣裳穗子的命令。那么这个穗子呢叫做有一个锁住刹车翅膀，然后呢你在哪里钉穗子，就是你衣上有四个角，在那个角上钉穗子。这个角四角的角呢叫什么？ Kanaf， 也是这个角跟极端的啊，对不起摁错了，对，然后也是这个四端跟脚，这是也是极处啊，也是翅膀的意思。那么我们最熟悉的一个马拉基书呢是四章二节，好，我们很喜欢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出现。它的光线就是那个 kanaf， 这个衣服的四角，它有医治之能。为什么它的衣的四角有医治之能呢？它的衣上的四角有这个穗子，我们知道这个衣上的穗子有五个节，那它是代表神的五本妥拉，这是本人的祷告经，不太用珍藏版。所以它有一个蓝色带子垂下来，那个蓝色呢在希伯来原文里不只是蓝色，还有一个 purple， 有一个紫色，所以后像是蓝紫色。那我们都知道那个使徒行传的 Lydia， 他是做紫色布料的一个很富有的商人，后来他就跟随保罗学习妥拉，然后用他的经济去支援保罗去传神的福音。所以现在这个颜色其实已经据说很难找，所以我相信也是等弥赛亚回来之后，那个蓝色带子真正颜色会下来。那么我们相信那是神的宝座那一种带着火一样的蓝色。那么这个衣裳穗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让你的眼睛邪行淫犯淫乱，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我想要去就去，我不想要去我就不去，这是你自己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该去的时候去，不该去的时候待着，坐在这里，定在这里。所以犹太人在解释说，这个衣裳穗子就像说你掉进水里了，有一个人把一个杆子递给你， 他告诉你说抓住了不要放，要不然你就死掉了。所以这个衣裳穗子，这个神的妥拉话语，就像是把你从水中救上来，是可以给你生命的。那么这就是你在圣经中可以找到很多话语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比如说箴言的4:13说，你一定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须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所以今天说来说去，就是神的妥拉话语，神的命令是我们的生命，你一定要把它抓住，不管这个环境怎么变，你一定要把它抓住。所以这就是衣裳穗子，让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话语。而且你知道它是在四角，你知道地的四极四角都要被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脏有四个心房要挂着神的妥拉话语，保守我们的心，你就知道你的嘴该去报什么样的好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结束在这里。在结束的时候，你也看到我引用的经文，原来在以赛亚书中至少这三个地方，神在这个时候要兴起报好信息的人。约书亚跟加勒的世世代代已经在那个时候打开了。你说约书亚跟加勒的世代兴起，哇，我好像做领袖啊，不坏，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加勒跟约书亚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在所有的谎言跟恶性当中，他报告神的真理跟好信息。所以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祷告的心，报好信息给西安的，我们带着一个宣告，我们现在在神的圣山上，我们在耶和华的山上，我们在雅各神的殿当中。今天我们在你的安息日向全地宣告判语，从西安开始，这个判语对你的义人来说是一个先知性的祝福。所以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你知道神首先对西安说，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什么叫做好信息？就是 good news， 耶稣来告诉我们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这个好信息就是说，我们不再死在我们的罪恶过犯中，我洗去你的一切罪恶跟洁净，这是最好的信息。他的十字架刻在这里。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你说你是不是一个报佳音的，你是不是一个报舍弄的。我告诉你，舍弄是一个真正的平安，它不是一个假平安。现在神叫震动假平安，震动你肉体给你的假平安。你不能依靠你里面的平安，你要去对证你现在的生命状态是不是走在神的舍弄当中。你在肉体的情欲跟肉体的罪的牵绊当中，你可以活得非常舒服非常平安，但是神会使用一些事情让你感到不再平安，那么你要去寻求神打破假平安。弟兄姐妹们，当惧怕来临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惧怕都是不好的。这个惧怕如果让你去思想，现在我正在走在一个黑暗的恶性当中，天哪，我要回转，太可怕了，主，我要回来，回到你公义的话语当中，回到你的耶稣啊里面，我要一个真平安，我奉耶稣的名打碎所有人的假平安。神的震动，震动肉体的情欲，把我们里面那个清洁跟圣洁的烈火震动出来。我们要对西安说，我们的神耶稣啊做王了，阿们吗？耶稣啊做王了，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显现出耶稣啊做王的，不是某个人在那边掌管我们的国家， no， 耶稣啊做王了，他实质的回来很快了，比你想的要快。所以这人登山的脚何等佳美。所以我现在讲到说，我今天早上神让我再想到那个梦，就是说你们这些人登山的脚是何等的佳美。你知道我看到那些人喜乐的奔向，跳跳蹦蹦的，哇，往前走，我也很喜乐。我说这要上哪里去？我们的508不在这里，去哪里？好像你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我说，哎，你知道我今天早上神让我想起那个梦。我今天早上来，我说妈妈来了吗？来了。我今天要讲你啊，起来兴奋，你出现在一个人的梦当中，你带着一个神国的一个记号， 你知道吗？神说你看到慢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赛影。你们真的要相信，我在登耶和华的山，抱雅各神的，在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你去奔了雅各神的殿，你做什么？报好信息。 Yes， 神做王了，也说要掌权了，要不你去那里干什么？对吧？我们宣告土拉的话语得胜了，神没有一句话落空的。哈利路亚。我们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对吧？神羔羊做王了。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他快来了，比你想象的要快。最后一句让你轻松一点，就是说只有父知道，子不知道。阿巴父他不敢告诉耶稣，因为告诉了耶稣啊一定会告诉你。他知道耶稣啊一定会告诉你，今天几点来了，今天晚上3:33等我。所以你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是你的心腹，你只要是主的心腹，一定知道的。所以你要晚上睡觉，你的灵是醒着的，你知道与主共舞，在爱中共舞，你的灵是跟主在跳舞的。你知道心腹跳舞带来一个火吗？带来一个复兴的火吗？你知道心腹跳舞整个黑暗在震动吗？你要知道你的能力，在耶稣里面的能力。这是一个先知的见证，当他看见在一群的死亡当中耶稣让他按手的时候，那些人活了，然后他看见耶稣开始跳舞，他看到耶稣在跳舞的时候整个地在震动。啊，你知道今天的歌与神共舞，我也感觉到与神共舞了。你知道那个共舞，天哪，我今天说今天神做个异梦，赶快给我们做见证，今天肯定有事情发生。你知道心腹跟耶稣跳舞，天哪，你知道带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震撼。所以我在最后讲一个事情之后，我们就请雅琳长老帮我们有一个音乐上面的一个先知性的音乐下来，我们跟神祷告，我们要祷告今天我要完成神的一个旨意，我就要毕业了，到下一个领域去。今天晚上日本专场，那你是华人圈你都可以看，只不过他在日本专放的，这个旷野之歌，日本时间7:30，中国时间6:30，台湾时间6:30，香港时间6:30，然后这有密码，还有这有这个东西。旷野之歌看完了之后，你就更想要完成神的使命。有那么多的圣徒，哇，你知道很多的属世的事情不算什么，太棒了，这就是一个心腹。所以今天晚上让妥拉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浸泡，然后晚上看一看这个见证，跟神在旷野唱歌，进入应许之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回转，阿爸父，我们回转当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是蒙召的，也是被选上的，而且是忠心到底，和你的儿子一直征战到底，必然要得胜，再得胜。得胜有余。主，今天在我们这样在你面前超越时空地理，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阿爸父，你将我们在天上的那一本关于我们的书卷打开，将我们的命定，将我们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主，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件事，那是做你让我们做的，说你让我们说的。主，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个所求，就是要得到你的称赞， 这是一切世界上的荣耀，或荣耀，或定罪，或辱骂，或美名，或臭名，主啊，都不重要，真的都如粪土。哈利路亚，耶稣啊，你的智慧，主，我们真的是，主，我们宝贝，你给我们那个，这是我们的家，这才是我的家嘞。这是旭妈妈的话，这那才是我的家嘞，那才是我的家。主，我们也要真实的活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知道这个时候约书亚跟加勒已经兴起了，因为他们是在大黑暗当中才脱颖而出的。主，你今天坚固那些要为你站出来全心跟随你为你做见证的加勒跟约书亚，让他们不要怕，要极力的扬声，对犹大的诚意说，对全世界说，我们的神他作王，他必将公理传到万邦。奉耶稣的名宣告，所有被掳的要得释放。仇敌，我们并非不知道你的诡计，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靠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神的大能，要将人的心意夺回，攻破一切抵挡神的自高知识跟骄傲的心，让他们归回耶稣啊。每一个接受了耶稣的宝血跟他立约的人，主，他属于你，没有人可以把他们从你的手中夺去，让他们紧紧地抓住你的衣裳穗子。耶稣，你要得胜。主，我们不允许你做成的再被黑暗权势第二次掠夺，不会，绝对不会。主，我们等候那天国的号角声响起，这地上的国成为我主跟我主耶稣的国度，直到永远。主，那是最真实的，那是我们等候的。哈利路亚，给我们加添力量。我们这同心合意所有的祷告是奉你的爱子耶稣哈马西亚和的圣名，阿门。